房主按着火，砰一下撞在脑门子上。他早就瞅这娘娘不顺眼，老方也不知哪来那么股邪劲儿，一蹦蹦起多高来，你能耐把仁宗吓得一哆嗦。方传，你要做甚？
陛下，臣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
讲。
我刚才说话的老娘们儿，她谁呀？
蒋平一听，好像没气乐了，心说这叫什么词儿？还老娘们儿？这房栓这嘴可真要命，但是又替他担心。借灯光观看，仁宗那个脸儿就不像刚才那么高兴了，现在由晴变成阴了。不过仁宗那火呢，撞上来又压下去了。他知道房栓这个人说话诙谐，方亲家，不知者不怪。他非是旁人，乃是朕新晋册封的贵妃娘娘，梅娘娘是也。
啊，这么回事？几天不在京城，又冒出那个贵妃娘娘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请问这位贵妃娘娘家住哪里，姓字名谁呀？
皇上一听不高兴，但还得解释啊，她乃天竺国的人士，是天竺国国王第九个女儿，人称佛女，为结秦晋之好，特派古月把她送来东京与朕成亲。
啊，还有这么个插头呢，太好了太好了。不过呢，我就觉得这位贵妃娘娘啊，不是中原的人，对中原的礼节不太懂。就拿方才这事来说吧，我们当臣的向君主起奏事情，那么君主来定夺，身为娘娘的不应该插嘴呀。我没念过书，我就听老人们跟我讲过，大宋国朝乃礼义之邦，宋太祖赵匡胤一条亮银盘龙棍打下64座军州，黄袍加身，陈桥兵变，实有大宋的江山呐、啊。那么宋太祖乃是非常圣明的皇上，他深知皇宫之中竟是勾心斗角、派系之争，为此竟耽误国家的大事，因此他老人家规定后宫妃嫔严禁谈论国事，严禁干预国政。也就是说，后宫这些妇女，包括朝阳正宫在内，服侍皇上可以，对国家大事不准插手，没得斩。我想皇帝陛下不能不清楚，可能这位贵妃娘娘呢是天竺国的人，对大宋这一规定还不熟悉。我奉劝您呢，好好学学，然后您再张嘴。如果照这样子下去，你可要犯法呀，违背了祖训也活不成啊。方栓这段话说的可够厉害的，像雷烟火炮一样把梅娘娘给顶回去了。仁宗这脸一红一白的，他听得出来房栓名义上是教训梅娘娘，实质上也是给他听。你们老祖宗定的制度难道你不知道吗？你为什么听他的？就是这么个意思，这属于旁敲侧击呀。仁宗感觉到非常尴尬，要这梅娘娘还不听邪呢，冷不丁把桌子一拍，啪，啊，
你是什么人呢？竟敢摇头晃脑指责君主。别的我都不懂，我就知道大宋国朝讲的是三纲五常。这三纲，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，君主是天，当臣子的就是地。君主说话就是金口玉言，臣子不听就犯下大不敬的罪名，论理当斩，陛下请降旨，要他的狗命才是。这下发生冲突，徐良躬身施礼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，我这位贵妃娘娘说的是实在无理。不错，君主说话是金口玉言，那也得分什么事情，可别忘了这句话，君不正，臣不忠，臣投外国，父不正，子不孝，才各奔他乡。我们保的是明君，我们可不能保昏君，请陛下决裁。蒋平展昭也说话，当然这五个人说的是一致的。你说仁宗怎么办？皇上也坐不住了，脑筋蹦起多高了，这哎呀，都不要吵了，朕是君主，当然要由我说了算。徐良有罪，你们赶紧回开封休息去吧，有功则赏，有罪则罚。梅妃，你也到后面休息去吧。哎，这皇上多好，有里五八，五里四十，在当面活稀泥。他打算把这五个人打发走了就算了。其实仁宗这么做呀，也是尽了最大的克制。要换一般的昏君，那就给五个人处分。蒋平一想，算了，你不着急，我们着什么急？夏遂良跑了，他就跑呗，他有能力领十万军队打到东京才好呢。江山是老赵家的，又不是老蒋家的，又不是老徐家和老白家的，我们这是何苦？尽到臣子之责也就是了。看这差价，这皇上非常宠信这个贵妃娘娘，一旦闹崩了，对我们几个人不利，官棍不吃眼前亏呀、啊。所以他用手拉了一下白云瑞和徐良的衣服，示意他们少说两句，干脆咱就走吧。徐良心说话，四叔你可不对呀、啊，人老奸马老滑呀，你怎么想的这么滑呀？哦，你怕得罪皇上，你怕找麻烦，我们走了温的人怎么办？你还忘了，温的人为了我们现在被绑在当院，一会儿命都保不住了，这话能不说吗？徐良狠劲甩了一下蒋平的手，往上施礼，万岁，臣还有本上奏。这个仁宗也有点激愤味了，沉着脸跟刚才大不相同了。嗯，说吧，还有什么事儿都说出来。你听这词儿就不带劲了。徐良不管这套，请问陛下，翁亚伯翁大人身犯何罪，法犯哪条？方才我们看见他五花大绑在天津当院，不知这是为了什么？
哦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温彦博身为三朝元老，竟然对抗君主，辱骂孤家，把孤比作暴君劫赵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因此朕要将他金瓜击顶。
房叔安施礼，哎，你看你刚才说那话我没听明白，我问的人吃错药了，没事跑到宫里头来骂皇上来，那老头不疯也不傻，怎么能干这种事儿？他得有个原因吧，
从哪个茶上说他骂皇上？
是啊，文彦博是不疯不傻，就因为这样我才要怪罪于他。相反的，他要是个疯子傻子，我倒不怪他了。白云瑞茶话，陛下，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呢？
哎，
文彦博仗着是三朝元老，觉着自己有功，在朕的面前十分无礼。他说你们回来了，力逼着朕今晚就得接见。朕说我正做佛事，容改日再见，这都不行啊！强迫君主按他的意思行事，这不是要造反，这是要干什么呢？我刚宅备了他几句，他就口出不逊，因此我才要把他处死。徐良也憋不住了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臣有本上奏，讲吧，你们有什么话啊，都说出来吧。这仁宗要拉破头啊，那个不耐烦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，脸红脖子粗。徐良也不管这套，十里之壁拔着军服就说，陛下，你要这么做是大错而特错呀。我想汪大人即使是这么说了，那也是为势所迫，要不把他逼急了，他不会这么说话的。满朝文武谁不知道温大人是最平和一个人，是最知理的一个人，他怎么敢以小发上呢？看来这个事情都发生在我们五个人身上，啊，掐不该骂不该，我们不应当向皇上起奏，我们不应当这么着急，逼得温大人把这条命给断送了，我们觉着于心不忍啊！请陛下降旨，把我们五个也绑在外面啊，金花金顶，我们陪着往在这掉脑袋。
嗯，对，孟干老说的太对了，皇上，把我们一勺烩得了，我们这儿没事吃饱了撑的，在三仙岛风是风火是火呀，好不容易盼着回了东京了。一方面押送犯人，一方面我们怕京里出事，怕有人行刺皇上，没想到好心换了驴肝肺。万岁啊，咱们什么话都甭说了，来个痛快吧。
这
仁宗一看还真没辙了，
皇上这脸跟外国鸡似的，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一会儿绿，那心呢，气得跳成一个了。哎，正在骑虎难下的时候，他真没想到贵妃娘娘又说话了，要陛下，方才听这几个人说完了话，我深有感触，这几位不失为干国的忠良。
哦，此话怎讲？
要我看他们敢于直言犯君，在皇上的面前有什么说什么，可见你们君臣素日的情感，我是非常佩服。既然这样的话，请陛下刷旨，就把温的人饶恕才是。皇上一听，哎，心说你是哪头的？我要不听了你的话，能杀温彦博吗？这阵你又要送人情，这是真的。皇上一想，听他的吧，干脆就把温彦博也饶了得了。他认为这贵妃呀是好心，这事儿马上就和缓下来了，弄得大伙是啼笑皆非，也不知他是哪一头的。那位说，你说了半天，这个梅娘娘究竟打的什么主意，安的什么心？到下文书咱还要详细交代。总之他没安好心。这个人从天竺国到大宋也是别有用心的，他想颠覆大宋啊。在他手下有一帮黑党， 这帮人星罗棋布，组织成一个大网啊，要把宋朝的江山整个给颠覆。此刻的仁宗还在谷里忙着呢，他哪知这些事儿，也慢说是他，连徐良、白瑞等人也没识破这个诡计。闲言少叙，皇上对这位新娘娘言听计从，立刻传话把温彦博释放。温大人穿好衣服，整理衣冠，迈步来到乐善宫，给皇上磕头，谢万岁不斩之恩。仁宗呢还安慰了几句，最后对徐良说，你们回去歇着吧，还是我说过那句话，翟良辰挑吉日，光禄寺盛排宴宴给清等贺功。关于古月和尚所为，容朕调查清楚，一定缉拿归案。这件事就这么了结了。等蒋平众人离开乐善宫，从后宰们又离开皇宫，四爷长出了一口气，哎，众位看见没看见，要来个新式的妲己女呀，把咱们皇上给蒙蔽了，看来你我要死无葬身之地呀。房叔安把大脑袋一拨了，
四爷，我不爱听你这话，
咱这脑瓜不是好摘的，我告诉你，我怎么说我就怎么做，皇上要是明白人，咱保着他还有点意思，他要是糊涂，要变成昏君，咱去他妈的瓜的瓜，他走他的阳关道，咱过咱的独木桥，回家待着去了，弄多好啊，我他妈也领活人，还把老饭碗捡起来，还当我的善大王。徐良冲他狠狠瞪了一眼，可往本里求求他，少说废话，
人长来，
我不说我不说，把您甭管我心里怎么想了，我是120个不痛快，这臭娘们要不铲除，没咱爷们的好。大家嘟嘟囔囔，先把温彦博送回大理寺公馆，众人回归开封府。等回来，徐良啊也没跟手下人讲，散布那些流言蜚语的只能不利。尽管这样，开封府的人上上下下也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，从这五位的气色上表情上也能猜出八九来。你说包的人吧，还没回来，众人有满肚子话无地方申诉去，就这样非常沉闷的过了十天。到11天头上，皇上的旨意下，光禄寺盛排宴宴，开封府的人都得参加，大家不敢抗旨不遵，各换朝服。到了光禄寺，哎，一看文武百官都来了，五府六部九卿四相13科到8大朝臣，就有两个人没来，一个是八王千岁赵德芳，另外包的人没在京里，剩下的都到了。大理寺正堂温彦博，刑部正堂杜文辉，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，督察院长院范仲宇，枢密院长院严查散，户部尚书国丈李天祥，兵部大司马孙真，武城兵马司孙秀，三法司正堂孙立，连那位太师庞吉都应约参加了。光禄寺那真是衣冠楚楚，环佩叮当，当拉辉煌，气氛非常热烈。正当午时，皇上携贵妃梅娘娘 也驾临光禄寺。在酒席宴前，四季仁宗频频给徐良、白云瑞等人敬酒，表彰众人的功劳，同时当众宣布徐良、白云瑞高升一级，为石寿总兵衔一等五文，房树安为三品带刀御前护卫，蒋平、展昭等全为二品石寿的御前护卫，其他人每人官升一级。同时还降旨在东京夸官三日。你别看上回发生了不睦，也许仁宗感觉到有点内疚，想方设法安慰大伙儿，所以给大伙儿都升了官了。尽管如此，众人的心呢不是那么太痛快的。你看当初也封过官，这种场面也不是没有过，那心里头格外的痛快。现在不知为什么总像堵着个棉花球，但表面上得谢恩，得假装高兴。打这天之后，众人开始夸官，要这夸官可太隆重了，都是传朝马，马头上都挂着红花，是参加夸官的人全都是满身的工服，帽插宫花，狮子披红，一匹马有人给牵着，排成长溜，头前日扇、掌扇、龙凤扇，绮罗伞盖，掌着号，敲着鼓，筛着锣，光这个队伍里里拉拉就有一里多地长啊。这奉旨夸官还了得吗？在东京各主要的街道都高搭彩楼，为了祝贺这喜庆的日子，礼部传下话去了，把开封府一带的名优全都请出来唱野台子戏祝贺三天。徐良他们这一夸官呢，这才引出来大祸。